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主。我们圣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关于信心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分享的题目是关于爱心的问题。这个爱心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真是在神面前惭愧。当我今天要分享这个爱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不住地呼求，我说神啊，我说今天我们分享爱，但是我里头没有爱，或者说我很不够，很不够这个标准，那怎么办呢？哎，还要不要交通了？谢谢主，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靠主就刚强。主，今天好在我也不是给别人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是交通。今天我分享这个题目也是给我自己讲，也鼓励鼓励我自己，我们也互相的劝勉。正因有这么样一种基本的认识，所以我才靠着主的恩典有勇气来交通关于爱这方面的一个方方面面。这是个大问题，爱是个大问题。谢谢天父，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还是充分，我不那么紧张，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读几处经文，第一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从启示录往前翻，约翰一书第四章7到10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一书四章7到10，来由我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罪，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是第一处经文。第二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最后我们再读一处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后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这个第五节读起，读完了7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这是我们要读的经文。不过顺便解释一下，方才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后来的话，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各位你们注意了没有，爱众人的心旁边有几个小小点儿，你们的圣经有没有啊？有没有小点儿？有小点儿，那就说明那个几字是翻译圣经人加上的。实际上在原文圣经没有爱众人的心这几个字，原文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是这么说的，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这是原文圣经希腊文的原文圣经的原意，没有加上爱众人的心。因为在彼得后书讲这个爱弟兄的心，这个爱是一个喜欢喜爱的爱，比如说我喜欢你，因为你什么？因为你可值得我喜欢，是那么一个字。但是呢，你有了喜欢，有了喜欢弟兄心、喜爱弟兄的心，这个喜爱和今天我们讲的爱不是一回事情。喜爱是因为你所爱的对象、人、事物值得爱，所以你这种爱就叫喜爱的爱。今天的爱弟兄的心是喜，这个原文这个字是个喜爱的爱。你有了爱弟兄，你喜爱弟兄，或是你对弟兄很喜爱，这是很好的，但是不够，还要加上爱，加上那个字，加上爱。那么已经有了喜爱弟兄的心，怎么还加上爱呢？这个第最后那个字的爱，在希腊文圣经是另外一个字。我们方才读到那个约翰一书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所有讲的爱，就是这个彼得后书第七节那个最后那个爱，他们这几个字是一样的，都是什么爱？这种爱不是可爱我常爱，是一种舍己的、付出的、崇高的、无私的、神圣的这一种爱。这个爱是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这个爱，因为各位您不要误会，我不懂原文圣经，但是我心里我手里中有有关的工具书，我也是学来的，既然是工具书大概是不会有大的差错。爱这个字据说是在希腊文这俩字在圣经上翻这个爱，原来的圣经都是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字叫阿嘎佩，阿嘎佩，阿嘎佩这个字就是方才我说的付出的爱、舍己的爱、不可爱的爱、这个崇高的爱、神圣的爱，这个爱就叫阿嘎佩。那个至于今天彼得后书其他上边讲爱弟兄的爱，那个字是一个另外一个字叫 filio，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喜爱，我喜欢，我很爱这个东西，我很爱你，这个爱是一种喜爱的爱，叫 filio， 这俩字不一样。 filio 是个感情上情感的爱， 阿嘎佩是舍己的爱，不是因为你这个爱我爱你这个人，你这人可爱我曾爱你，不可爱我还爱你，是一个不自私的爱，这俩字不一样。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所交通的爱，大家把这个大的范畴要明白，都是讲的阿嘎佩，都讲的阿嘎佩，不是讲的菲利奥啊。那么下边我们还有许多字，我们慢慢的交通。这个圣经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个神本质，神的本性和本质就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质，神本身就是爱。但是神不是信，神本身也不是信，神本身也不是望。因为啥？为什么叫信心呢？是我们对神的信靠。神本身还是像他还相信谁去呢？他是被人信的一个对象，神本身就是让你让咱们来信靠他，你说神他还要信靠谁去呢？所以神不是信，另外神也不是望。我们所有望是因为信心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我们盼望主再来，这是我们这个人这方面说。但是神还有什么盼望呢？今天我们盼望的神，比如说耶稣二十快点回来接我们到天上去，这是我们人对神的一种盼望。但神本身还有什么盼望了？所以神不是爱，神不是信，神也不是盼望，但是神是爱，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这个不一样。所以信望爱，信望这俩东西，等慢慢我们随着圣灵带领，慢慢还要交通，都要会消失的，都慢慢都会衰退的，都会。今天你信不错，等到见主的时候用不着信了，那还信什么呢？假如我的女儿昨天给我打长途电话，爸爸我想来看看你，我说好啊，我欢迎你来啊，我就盼望着，我要盼望着等着有，我天天盼望他来，等到他一进门面对面见了面了，爸爸一叫我，我的盼望就作废了。那你还盼望什么呢？都成为事实了。说这个盼望是有限制的，有一定限制，到时候成为事实就自然就消退了。信心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信靠神，依靠神，信靠就是信靠这位神，等着我们跟神有一天面对面的见了面了，我们就用不着信心了，那还真行，都成为事实了吗？所以你看这个信望这个东西，它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期限。唯有爱是永不止息，将来我们见着神的时候，还是在神的爱中永远享受神的爱。你要读读启示录书，我们就明白了，将来我们在启示录书最后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去，我们亲眼的看见了神的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干什么？我们要赞美，在神的面前要赞美啊，就过这个敬拜赞美的生活，和神面对面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真叫无限的享受神的爱了。说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 所以说今天感谢神的恩典，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关于神就是爱这方面，我们是要学习操练操练这个爱。但是爱我们是操练，我们是学习来的，我们不是本性，我们的本性没有爱，我们的本性只有自私自利，唯独自己考虑自己。但是我们因为信了耶稣，认了罪，悔了改，救人已经了结了，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做了新造的人，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新就新的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给我们个新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了爱的这种一部分的属性了。这就是几千以前我谈到一个人重生到底重生没重生，有几个作为参考的这个标准。你第一个，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他有爱的成分，你自己都不自觉，你就有爱的这个味道了，就有了。好了，今天我们不在这里不多说。所以爱是最大的课程，是我们一生要追求这个爱，要追求这个爱。追求哪个爱？不是追求 filio 那个爱，追求哪个爱？追求那个 agape 那个爱，付出舍己崇高的神圣的不自私的，对爱那个对象是不可爱的爱。我们要追求那种爱，这种爱实际上只有神才是这个爱，我们人都没有，都没有。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悔了改了，认了罪了，我们做了新造的人了，我们对于这种这个阿嘎佩的爱还是很不够，很不够，跟那个神那个爱阿嘎佩那个要求我们相差的甚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追求，努力的追求。所以一个今天我们知道追求追求，好多人讲就讲这个分享这个真理嘛，我们追求追求什么呀？追求我们像基督嘛，满有摸成我们基督的形象，神儿子形象嘛。你摸像像了基督，你像了基督，你什么样像了到了基督了？你有了没有基督那个爱？这是个标准。一个生命成熟不成熟，也看你有没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在你身上究竟占了百分之几？这是衡量你生命丰富不丰富的一个标准。各位，所以这个爱的课程真是个大课程。我真是在神面前不住地祷告，我不配说这个话。因为我本人在神面前学习的很不够，很肤浅，对这个爱的问题我自己不够，要论出来我没有资格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么一个重要的题目。但是我就说了，我没有是没有，我愿意有，我愿意有，那么就求主加添我。今天我以下要讲的都是和大家分享，互相劝勉，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勉励我自己，抱着这种态度，我才有勇气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爱。我不是来在这里教训大家，万万不可，万万不敢，因为我没有那个资格。但是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劝勉，都要追求这个阿嘎佩这种爱，这种爱才像基督，才像基督。谢谢主。关于神就是爱，这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这方面我们要思想思想的话，有几方面。一方面，神的爱的彰显， 你怎么知道神就是爱呢？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思想思想神爱的彰显。第一方面，神爱的彰显是普通的彰显，也就是一般的彰显。这个一般，神在一般的风险这方面用四个大字就把它解决了，到处都是。神的爱是到处都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头，我们今天讲是不讲别的，就讲这个神的普通的爱，我们这一天讲不完的，因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真是求神开开我们的心窍，我们的神就是爱。圣经有话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什么？神的手段。神造了万物，所造的万物没有一样不彰显神的爱，没有一样不是的。啊，当然了，你看从哪度讲，你要从哪个角说最合科学了，对，所以这回神所造的万物都合乎科学，因为那里边彰显出神的爱太多了。我们今天张嘴就说，坐在这里边我们就随便随到想起的事情，处处都是神的爱，还不是吗？神就是爱。比如说啊，你像我本人三句不离本行，又讲离不开医学了，因为在医学上这方面我多少学习一点。你就是拿我们这个小鼻子来说，这个小鼻子你别瞧不起这个东西，这个小东西里的构造就太复杂了。今天各位都知道了，我们是-2度了，这算什么？我们在北方待惯的人了，-10度、20度，我们说有人有这里有的肢体关心我，啊，弟兄啊，衣服穿多一点啊，啊，今天能-2度了。我说这叫算个什么了？我们-10度都过过，我们在那里都过了几十年，到这儿来享受来了。把你们冻得不行，把我还舒服的不得了了。你就-10度，各位，这里头都有神的爱。东北大兴安岭那是-20度，那个气温零度到0度就结冰了。你说-20度的地方，那病人怎么活呀？特别是各位，你往里头一吸气，往里头一吸气，这一口气，各位，这里头奥妙太大了。就这一口气，你坐那一分钟要一呼一吸大约70到80次。各位，这一吸，哈，这一吸这里头学问大了。如果-10度，就别说20度了。-10度的冷空气，你这么一吸，得了，到肺子里去了，还肺子里头有-10度，你的肺泡都冻成冰块了，冻成牛肉一样子了，你还出什么气儿了？你还出劲儿了？都变成冰块了，哎，奇妙的很，神造的万物一吸，因为鼻腔里的血管特别丰富，血管，所以有人好出鼻血。为什么出鼻血呢？很少有人听说牙出血的，也有，但是少见，最多见的鼻出血，这一碰出血了。因为什么？鼻腔的里边你是看不见，我们就用东西都撑着看过的，而且我们把鼻子都翻过来，因为我们要做这个手术嘛，所以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的。鼻腔里头黏膜的血管是特别的丰富，这个丰富都在黏膜的表面上。这个血管一丰富，你知道我们血液里的体温 比如37度、38度、37度左右体温，那么血管里头那个温度也就37度体温吗？对不对？你那换这个小鼻腔就是微波炉。今天人们就剩菜剩饭了，冷了，送到微波炉里去，微波微波炉去。今天我们这小鼻腔就是微波炉，这一吸，哎，鼻腔的表面那个血管那个体温37度的体温，它就把你-10度的那个冷空气，那么一刹那，这一吸加了温了，加了温了，就变成体温的温度了。体温的温度一进到肺里头去还是37度，所以我们的肺子一呼一吸没有困难，没有困难。如果要把原装的把-10度那个冷空气不经过加工改造就能从鼻窟窿进到肺里去，我们的肺子里成了冰块，人都活不成。你细琢磨，当然将来我们要讲医学的时候给学生讲课讲生理，讲生理只能讲其讲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我们鼻子的构造是这个那个，一心机器如何，只能给学生讲到这儿。但是我有的时候要在课堂给他们讲课，讲得我情不自禁，我就大喊一声，我说同学们，我这就拿鼻子来说，你们说奇妙不奇妙？大家说奇妙，我下边再也不敢说了。我再一说，我说神造的奇妙，你得了，你这某某人在课堂上宣传宗教呢，本来我就有了一顶帽子，再扣上一顶，我这人就完了。所以我把我讲的讲到一步，讲的我说奇妙不奇妙，这么大喊他们也都忘了，忘乎所以了，奇妙。我说行了，你知道奇妙就行了。谁奇妙？神是爱，是不经过加工，这个人的肺子里是到不了37度的。就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体会体会，神造万物，神用了多少脑筋，那么个小细的节目啊，就这么一口气加温改造。因为神知道地球这么大，哪个地方是冷，哪个地方是热。哎，你热的时候你家的注意了没有，你要到南方去，天气热的时候也是加工改造了，你的鼻窟窿的黏膜净出那个什么那个鼻污，用手一抠干干干巴巴的出来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热气本来外边就热，你鼻子里在加温，这个里头那个黏膜的水分怎么样，都变成干嘎巴了，跟那饭嘎巴一样了，不是这个道理吗？这件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细想，我说一句话，到处都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圣灵要开了我们窍的话，关于神就生爱，是一通百通，看见什么都是神的爱。啊，咱还说这个小鼻子，这小鼻子。这个小小东西呀、啊，一天从我们的鼻腔里分泌这个水分呐、啊，就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我们这小鼻子一呼一吸，一呼吸呀、啊，从这小鼻腔里头分泌出水分，相当于可口可乐一大瓶子的水，比它还多，1500到2000，你都不自觉。我一说你注意起来，你就明白了。今天空气冷了吧，冷了你在外边一出气儿，你看着你所出的气儿它变成一条小云彩一样，一个水流了。因为啥？外边冷气冷空气，你鼻子里出气的气是热的，一热的热的空气见到了冷空气就变成水珠了，证明你鼻腔里头它分泌水分。正因为这个，我们的一吸，哎，好了，外边是干燥的空气进到我们的鼻腔里头，那么一刹那，连一秒钟都不够，就给我们鼻腔里头丰富的水分就掺到这个空气里头了，进到肺子里去，肺子是滋润的， 肺里是滋润的，不然的话那个原封的那个干燥的空气直接打到肺里去，我们肺泡都变成让那个干嘎巴都给凝住了，你也别想活了。就这点事情各位你想想，今天当然我在不是讲医学，我们只讲普通的爱，到处彰显神的爱，到处什么事随便说都是神的爱，都是神的爱。你注意了没有，这鼻腔里头任何不管男的女的，你的鼻窟窿有毛有没有，就鼻毛有没有啊，你别瞧比这个鼻毛太重要了，你就有一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鼻毛的重要性了。你打扫卫生都是污气空浊，然后那个尘土都挂到鼻毛上了，你用手指这么一拧，你看那手指是黑的，因为啥？那个鼻毛就把那个大的颗粒的灰尘都给你挡住了，那跟这个竹帘子一样，挡苍蝇的，挡蚊子的，把那个尘土都给你挡住，挂在鼻毛上了。万一有的东西从那个鼻毛缝里钻过去了，偷偷逃过去了，你也跑不了。因为鼻腔里黏膜还有一种分泌一种消杀灭细菌的那种东西，给你挂在鼻子黏膜上，黏膜那上有杀菌的东西，把你逃掉的小细菌给你杀掉，你都跑不了，最后到肺子里去，完全是一干二净，完全清清洁洁。我们人才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各位，咱们在座的，你在这出气的时候，你想过的这件奇妙的事情吗？没有想过。你是没想过，还是人讲进化论呢？人要说讲进化论，进化到这么个程度上，连那个鼻毛都起作用，里还都加温加湿，那个小鼻窟窿还有这么一个大的学问。进化什么了？要等到你进化的时候了，那肺子都冻成冰块了，活不成了。奇妙奇妙。行了，这个医学这点事儿咱就别说了，我放在随便这么提了提，奇妙事太多了，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神要开我们气儿的话，你慢慢的坐那儿体会着所见的万物，不能不赞美神，感谢神，感谢神，都在述说神的荣耀，都在述说荣耀。你说那小孩的牙齿，大家我们当母亲有经验吗？生下来六个月，小狗牙就出来了，那俩小牙出来了，慢慢上边又出来四个，这小四个小狗牙就有点用了，能初步咬点饼干了，慢慢的往里边长，然后长得六七岁就变成20个牙了，上边10个，下边10个，这叫奶牙。奶牙根浅，因为是暂时过渡的，不是永久的，所以小孩3岁4岁可以吃点饼干，吃点面条，这都不成问题了，但是太硬的东西吃不了的，因为它根浅。哎，到6岁它换牙了，换了那个牙就掉了，掉了也是从门牙这儿开始掉，然后怎么样，它长出那个恒牙，这个牙是一辈子到死就这一条牙了。这个牙长到18岁20岁左右，这个牙就长满了的话是28个到32个。这个牙是根深，能咬硬东西，什么豆子的花生米的什么硬东西它都有用，所以这个牙叫恒牙，一辈子掉不了，除非到老了，到我这时候，我的牙掉了1/3了，这个掉是因为啥？那是不是那么要换个，再换个第三副好不好呢？神说第三副不好，因为你已经80岁了，活不了几年了，再给你换一套牙干什么用啊？那不叫浪费吗？所以人没有三副牙，给你三副牙没用，所以凑凑乎这2副牙行了，够70岁够用了。 够用了，实在不行安几个假牙凑合着吧。所以你呀、啊、你可处处想啊，事儿多着呢。母亲那个奶小孩那个奶呀、啊、他那个都是奶水不供应他，天天在变，你都不知道。他里头是化学工厂啊，这个母亲的奶呀、啊、这里头是化工厂啊。随着小孩的不断的增长，他这个奶水里头的成分它在变的，他根据那个小孩的需要，生命的需要，他里头变化成分，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糖啊，这东西它都变，变就正合你需要，你小孩所需要那个情况。好了，如果是需要是需要，如果一些小孩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喝奶了，喊你还要吃奶，这奶水实际上是有水，也就变成白开水了。我有一个同事的，吃他妈的奶吃到11岁，他说我吃我妈奶吃了11岁，结果这孩子什么情况？那个肋条骨跟搓衣板一样，都一条一条的搓衣板，因为他吃奶吃11岁啊，所以他老吃奶，他那饭就不好好吃，就不合乎神当初造人就是那爱的那个法则。所以啊，我们行了，就这么说，那个耳朵啊，那个眼睛的事多了，处处一句话，处处都彰显神那个普通的爱，一般的爱。当然这个爱呢不和你生命发生关系，你就今天知道，哎呀是啊，奇妙啊，奇妙是奇妙，你知道神，但你和神生命还发生不了关系。今天我们特别咱们这个地方说风景好啊，大好河山呢、啊、风光明媚呀、啊、这儿可旅游那儿旅游的干什么呢？神造那个大自然那个美妙干什么？叫你欣赏，叫你开心，叫你去旅游啊，真是心旷神怡啊，哎呀真奇妙啊，这大自然多么奇妙啊，奇妙干啥？有几个人知道感谢神的？你以为你到旅游去了，参观那些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那个美景，你只知道享受，好啊好啊，有几个人知道感谢神的？你岂不知神造的万物，大好的河山啊，山上长那些花，这花冒香气，你说那个花它都不放臭气呢，它都放香气呢，真的，你还太奇妙了。我们人吸的是氧气，吐的是二氧化碳，这是咱们今天每个人都如此。但是你家里种那个花整相反，你要摆一坨花，这个花它是希望你需要二氧化碳，它给你吐出氧气，说您俩在我们家庭里头种上一盆花是最大的科学，最大科学，我吐上二氧化碳，他正需要，他吐那个对他来说是废物，氧气给我正是我需要，所以家里摆出一朵花，格外的要摆上个5盆6盆的，格外的屋子里的空气新鲜。你说神造的万物，从这些方面想，你细细想一句话，到处都彰显神的爱。你人要头发干什么？头发当然了，美丽呀、啊，是不是？特别是女人烫头啊、发型啊，那就把人都把神那个就是给扭曲了。头发是干啥？保护大脑的。我们如果都剃得光光的，这一个皮底下这个头、脑袋上那个脂肪特别的薄，马上就是头骨。头骨里都装了大脑，如果没有头发的保护，你这个大脑要冻成冻豆腐了，你还开动什么脑筋了？你开不了脑筋了。头发盖上，厚厚的盖上，还有个作用， 这个黑颜色是吸收阳光的。夏天没有很少人穿黑衣服的，夏天人穿白衣服，因为他把那阳光都给反射出去了。冬天都这个黑东西它吸收阳光的热力，哎，头发就显得格外的温暖，把你的大脑保护住，你这个人说话办事你干什么你才显得非常的灵巧，处处都是。好了，我们这方面事情啊就不用多说了，只是提醒各位，你要有功夫慢慢琢磨去，你慢慢琢磨揣摩思想，昼夜思想，各位普通的爱不难理解。所以人今天还讲没有神，没有神，我告诉各位，这种人是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大大的坏了。只要一个有良心的人，你好好揣摩思想着所造所见的万物，神所造的万物处处都是神的恩典，处处都是彰显出神就是爱的本性。爱太奇妙，太奇妙，事情太多说不完的。行了，时间我们略略怎么样提醒一下，你有时间的时候躺在床上琢磨琢磨，揣摩揣摩神造的万物，这个奇妙处处都彰显神的爱，处处都彰显神的爱。谢谢主。那么在圣经上关于神就是爱更有明显的地方，请现在大家打开旧约圣经生命记，生命记22章，生命记22章，我们就因为时间我不能念得很长，我们跳着念。你看在圣经上给我们指出来，各位知道生命记是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律法，那是个律法呀，以色列人的法律呀。好，你看一看啊，我们22章生命2章翻了以后就别合上，我们要念到25章去，我说哪节我们就念哪节。第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威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好了，这件事情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律法，以色列人律法有这么一条，你的弟兄牛羊失了，在旷野丢了，你看见了，不可扬威不见，不可装的没看见，你把那个失落的羊把它领回来，底下下边我们念了，要交给你不知道是谁的牛谁的羊，把它放在你家里养着，等着人家的失主来找的时候把这东西归还人家。哪个律法，哪个国家律法有这一条，你见到有东西的时候，你捡到的时候留着，然后给人失主，律法规定有这一条吗？以色列人有这么一条律法，你捡的东西不可扬威不见，装没看见不行。中国人有一个坏的习惯，来个什么，多一事不如什么少一事，别多管闲事，这是中国一种恶习，恶的这种说法实在是神不喜欢。你呀，你别管闲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犹太人的律法说你就得多管这个事儿，人家牛羊丢了你看见了捡回来还得养活着，过几天人家失主来找来了还给人家，这就是这里什么味道，就是爱，这就是爱。 咱们各位都有这个经验，你丢了东西的时候，你是心里什么滋味啊？这个东西不见得值钱不值钱，不见值钱，是你心爱之物，你所疼的东西。谢谢主，我昨天才我发现一个让我非常欢喜的事，在我那个皮包里头啊，原来有一本我们在国内时候老年那个证明，我凭这个证明，我在我们当地坐汽车坐什么车不花钱，这个证明没了，不是什么个了不起的事情，但心里别扭，我心里说哎，只能等到回国的时候再补充一个吧，再补个照片再办一个吧，这是我自个儿什么，但是心里天天惦着，是怎么丢的呢，怎么好好就没了呢，自个儿就后悔呀、啊、有一天我提了皮包的时候，那个皮包那个链没拉全，是不是从那个缝里掉了，还想回到原路上再走一遍去找去，心里疼爱之物，所以一个老年证算个啥，他心爱之物他疼。昨天偶然之间，就我这个黑包，我一打开，我是为了别的事，哎，结果我这个东西在我黑包里头放着呢，哎呀，皆大欢喜，哎呀，感谢神，在这里头放着呢，我也不知道啥功夫放到那里头去了，从这个包里放到那个包里去了。所以一个人我们就有经验，你丢了东西，那个滋味都不好受的，都不好受的。所以人家就神就知道你丢了东西难受，你心里难受，神说不要紧的啊，只要丢了有人捡着给你保存着呢，过三天两天的还还了你啊，不要紧的，只要没离开地球啥东西丢不了的。你看神想那个事儿，你说周全不周全，神就是什么，哎，神就是爱，他想的那么个细那么细。好了，我们再念一处，再念一处啊。第四节，好，请读一块。你若看见弟兄的牛和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眉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一个道理，一个道理。你要帮他的忙，你要把那个牛和驴跌倒了，到地上爬不起来了，你要把这个牛和驴搀起来。你要搀起来，你要这么做，要这么做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你不这么做，神说你这个人你不遵行律法，神说变相的，有一天你的牛和你的驴也要跌倒，没人管，神耶和华神要在你身上要给你点要是小小的往轻说管理管教管教，重的说收拾收拾，再大的说大开刀给你，够你兜着吃的。神说把它搀起来，你看这些事情，这些小事情你要读圣经就当做一个知识读，就没有味道了，你读出这一个带这个爱的味道，你读圣经越读越有味道。哎，这小驴和牛神都考虑到了，他跌倒了，你把他搀起来。好，第六节我们再看，第六第七，来请读。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孵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取可取雏，这样做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看看，你说神考虑事儿，小鸟都考虑到了。你呀，有一天你看树上有个鸟窝，你上树上爬上去了，一看人家母鸟在那儿坐月子呢，各位，人家搞生产呢，人家翅膀正在那儿孵那个小雏呢，哎呦，可能已经孵出来了，你看见了， 真是好机会呀、啊！连母带厨一共给人抄了家了，完了，让人家家庭破裂了。不可以的，你只可以娶母，不放母娶厨，你把母亲给放了，小厨拿走了还算罢了。如果你也有爱心的话，连小厨最好也别拿。你当母亲的你，你知道你生你坐月子是十月怀胎是不是？你知道生小宝贝宝贝贝贝贝可爱可爱，你知道你爱你的小崽子。人家这母鸟孵蛋，不也人家也做母亲的，也是孵蛋的吗？啊，你不可以都抄了家，不可以的。你这样做，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这还不算，神说我要在你身上怎么样？要管教。如果你要照我这么做，把雏鸟拿走，把母鸟放掉，神耶和华神说，我就赐给你福气，这不说吗？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可以长久，耶和华神祝福你。各位，哪个国家的律法有这么一条？爱鸟人，是啊，你要细想，这就是爱呀、啊。人那个小动物、小母鸟也懂得爱呀、啊。人家生下那个小雏鸟，人家也付了代价了。那现在小鸡得孵21天呢，把母亲的体温都给了那个蛋了，那蛋里那个小生命就发生变化了。好不容易人家生出来了，你给抄了家了，你灭绝人性，你这个人残忍，你没有爱心。你要照神真做，你把它放了。因为放母鸟什么意思？放母鸟这一次不幸运让你给碰上了，下一次人家还可以再孵一回呀、啊。人当母亲的，我还要坐一次月子，就跟你生小孩啊，我生了一个，我还生第二个呢，有机会呀、啊。你把这母的都给抄着家了，人家不就断子绝孙了吗？各位，你细想一想，是什么？以色列律法充满了神的爱。哪个国家律法也没这一条，还考虑的鸟窝不鸟窝的，谁考虑这些事儿呢？但神说，神最讲人情，也讲神情，他懂得你这个人呐、啊，你那个人性，他都懂，他给你规定，你不要这么做。第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子上的周围拦什么？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到谁身上？归到你家。犹太人的房子是平顶房，平顶房周围安栏杆，这是律法规定。这真叫我们国家那一句话叫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着栏杆。如果你不安上栏杆，人家有个人偶一不慎掉下去摔死了，这个流血的罪，耶和华神说，我向你讨你的血债。为什么人家可能发生危险事，你不给人家安上平安安全的事情？你看这些事情都在法律规定的。第十节我们跳过去啊，再看，请读。不可并幼牛驴耕地。犹太人呢，牛和驴这俩东西不能配在一起，是种拉给你拉庄稼，给你种活去，不可以。不可就是命令，是不可以把牛和驴配在一起去给你干活去，不可以的。你要不细琢磨这个思想，你就当这个一个这么一说就过去，不可这个不可那，你细想，各里充满了神的爱，爱什么？不但爱人，还爱动物。方才我们说爱了小鸟，这还爱什么？老牛和驴，神都爱上了。 为什么把这俩牛和牛不牛不可以来并在一起用呢？你要细揣摩思想，虽然牛和驴不会说话，它也有思想的。这两种动物啊，性格各方面正相反，一个力气大，一个力气小，一个性情急，一个性情慢，一快一慢，一个劲儿大，一个劲儿小。你把这俩东西配在一起用去，你说他俩互相闹不闹矛盾？要小驴子一直往前蹬，老牛说：“哎呀，你慢点儿，劲儿都在我这儿，你忙什么的？”小驴子骂老牛：“你笨腾腾的，你看你这个慢腾腾，摸着粉娘宫。”他俩不会说话，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这俩别的东西让他发生矛盾的事儿，你把它配在一起干什么？不可以用的。一个慢，一个急，一个大，一个小，不可以这俩居然矛盾的事情把这俩配在一起，你太残忍了，让你俩人闹得不合而为一了嘛，对不对？不可以的。这都是犹太人的律法，感谢神，充满了神的爱。好了，我们的时间有个，我们就啊跳着念几下就行了。好，我们就跳到23节吧，看看23章吧，大概啊，你看啊，23章19节，23章19节，读完20节，来，请读。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神给犹太人规定，可以借贷，互相借贷。别人你有穷乏了，可以向人借贷，一时不方便，可以借贷。借贷，比如说我借给你的钱，我朝你这借钱，借钱，不可取利。我借你1万块，你还给我1万块就完了，不可以利息0.5%，利息1%，借是1万块，一还变成11000了，不可以的，不可取利。这里我想起我们在南方有一个人，你看看弟兄这么做合乎神心啊？说借他一笔钱人民币，借的时候怎么样？带条件的，不过弟兄啊，借是借，将来你还我的时候啊，得还我美金呐。你看带条件的，意思说的美金，比如说价值保险，人民币一会儿通货膨胀了，不保险，你还我美金，这种做法都不合乎神的心意。人家犹太人借东西，不管东西，不管说，不可以，可以生利的东西，生利给谁生？外邦人。外邦人和犹太人内部问题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们中间，这是我们教会神家里头内部的问题。你向外人借取利尚可，但是你借给弟兄的事情，不可从弟兄身上取利息，不可以的。这里充满了什么？神的爱心。好，我们再跳过去，第24章，我们跳过去24章第5节，24章第5节，来，请读。先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你看，你说神想的事儿，你就周全不周全？ 新娶妻的人一句话，婚假一年，放一年婚假，这一年的功夫不可以派那个男的去当兵去或者出差去，动不动到外边出一个出去一月成差的，不可以的，也不可以出差，也不可以这个当兵，一年以后可以的。一句话，人家说的清楚了，干什么呢？这一年让你们小两口快活快活。你看神，你会神想这个人情，真懂得人情啊，真懂得，不是人情的，是神情啊，让你们快活快活。这个结婚的事是个新鲜事，是个大喜的事情。比如说一月份结的婚，二月份当兵，三月份阵亡了，完了不出俩月出来个小寡妇出来了，还没有没儿女，或者肚子里已经怀上了，还没见过父亲，你说惨不惨呢？为什么要一年呢？你细琢磨，一月份结的婚，二月份可能怀了小孩了，到十月份十月怀胎生下来了，人家爸爸也见到小宝宝了啊，感谢神，小东西贝贝可爱可爱。第二年当兵去，就死了也不怕，后继，后继什么？有人了。后继有人了，人家个母亲都当了小寡妇了，要不要紧了，人家有个小孩子抱小宝宝陪着他呢，这个母子相爱呀，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你说神啊，奇妙啊，我就想到我当初结婚的时候啊，给我三天假，还利用一个礼拜六，还利用一个礼拜天，完了礼拜一是一天假，实际上是给我一天假，礼拜六本来属我的，礼拜天更属我的，这都算上了，算在一块三天。我们人们呢，我们人们对人就这么样刻薄，三天假你结婚吧，痛痛快快结去吧，结实际上是给我放了一天假。人是犹太人放假一年，婚假一年，你心慢慢想啊，你别当这个历史问题看呐、啊！啊，就生了人家一年一年，你想一想，你要揣摩思想，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这里头越读滋味越浓啊！这是充满了什么？神就是爱，这个一个想的问题，那个周全劲儿，那个周全劲儿。好了。还是二十四章，我们跳着念啊。二十四章是第十节。好，请读。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里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再多念一节，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意料。你看看犹太人互相之借钱，信不过当做个抵押品，当头是抵押品呢，可以的，这可以的。当时你拿抵押品的时候，你不可以，你上人家里去，进到人家里头逮着什么拿什么，不可以的。你站在门外等着，站在门外头，人家给你拿什么算什么，不可以你自个儿随便挑。我们人的自私的本性，比如说我借给你这个2000块钱。实际上也就值一部自行车，恐怕也用不着。好了，我信不过你，我到你家去了，把那电视机给人搬走了。意思说电视机值5000块，我借给你2000块，肯定我够本。你说不还我也不要紧，我电视机比你那个2000块钱还贵，不可以这样做。你站在门外等着， 人家拿什么算什么。这里还有一条很可爱的，麻烦了，如果他给你拿那个穷到一个地步，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剩被子和棉衣服了，把这个都拿出来了，拿走你拿走吧，拿走是拿走，有个条件，今天晚上送回来，你不是上午拿走的吗？晚上还回来。你不还回来，人家就全家财产就是一条被，一个棉袄，今天晚上怎么过夜啊？光着怎么睡觉啊？这里啥爱爱，你送回来人家盖被子睡觉，睡完觉了，意思说，假如你说那好，明天早上我再搬回去，你不嫌麻烦你就搬呢。第二早又来了，我来取被来了，好，拿走拿走拿走，晚上再送回去，你要不怕麻烦你就这么办。那个意思就是啥呢？你别那么死抠了，你心里大方点吧，你呀、啊、人家都可怜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那死抠人家呢，你不要这样做了，你要非这么做吧，神说你心硬，晚上还回来，早晨拿走，晚上再拿回来，你来回折腾，你不怕麻烦你就这么办。这里你细慢想，弟兄姊妹，处处都是什么神爱的彰显，神那个事情是这么样，事情背后里那个动机，那个后边那个隐藏那个奥秘，就是爱的出发，神爱把替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全，那么样子合情合理，这就是神的爱。第十四节，24章14节，请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你看看这是啊，雇的工价可以，比如说我盖房子，我人手不够，我雇你给我当工人可以，今天的工人到了下午上班以前把钱给人家，当天日子当天算，把钱给人家，因为人家给你卖的苦力就等着换点钱，人家等着晚上买米吃呢，不可以拖欠他的款，不可以的。底下就有应许了，你这样做在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神喜悦你这样做，神喜悦你这样做，当天的工价当天给人家，要照这么样做的话，弟兄你想一想，世人和世人之间还有没有战斗了，还有没有这个贫富那个差别了，都能有饭吃了，都能穿的衣服穿的饱了，还要不要这个了，就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要都照神这样去做，各位，世界上还哪有什么这个战斗了，没有了。很奇妙，感谢赞美主，越读越有味道，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我每逢我读到这里，我心里都思想很久，我觉得实在是神太是爱了，真是神的爱，处处大小都替你着想过了。你看第十九节啊，19节20节，来请读。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你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20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的葡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你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和我们咱们人们当中的这个整整相反。收庄稼的时候，庄稼地和庄稼地的那个田埂、那个田边和那个田角、那个 corner、 那个田角这个地方不要收，留下来干什么？给你们那个村里那个穷人、那个寄居的孤儿寡妇、那个困苦的人，你走了以后，人家去收你那个田埂和田角那个部分，这家收点，那家收点，这家收点，人家也可以生活活下去了。你不要收的一干二净的，就和我们咱们国家提倡那个口号整相反，叫颗粒欢昌，一个粒儿都整得干干净净的，颗粒欢昌，那真叫粒粒皆辛苦，每个粒儿都收拾干一干二净的，让人家小鸟捡点吃个米粒都捡不到，何况穷人。不，你要留下，这是有意识留下，留下给人那些人困苦忧伤的孤儿寡妇。古的时候啊，那个寡妇是最困苦的人呢，他们都靠丈夫去生活，去赚力气，丈夫一死，这寡妇是最可怜的人呢。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连寄居的你的外人，在你这寄居的人都想到给他们留点余地，让他们捡点吃，这是人的犹太人律法，收庄稼是这样收法。打橄榄树的时候，不要把树上打得一干二净的，要留下点，那意思说打上那个90%左右啊，你也就行了，下树吧，下来吧，下来吧，那个10%啊，你走了以后啊，人家那寄居的外邦的那孤儿寡妇啊，人家爬上去要捡你的碎渣，对不对？你收葡萄的时候也这样，不要把葡萄收的一干二净了，留下点，让你有意识留下点。这还不算，你收庄稼的时候，那一捆一捆的那个庄稼捆在一起，立在那个地里头了，往回搬运的时候忘了几捆，忘了就忘了，不要回头去拿去了。忘了干什么？忘了给你走后让人家那个别人那个寄居孤儿寡妇困苦忧伤的人、无助的人，人家把你那东西那剩下的时候捡走，人家也可以生活都能维持下去。各位，这是以色列农业的律法，故意的留下点照顾那些困苦的人。除这儿外，哪个国家有这种律法？没有。所以我们感谢神，赞美神，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真是有怜悯，有怜悯的神呐、啊！他想的是大事小事，想的那么周全，充满了神的爱。好，我们再读下25章第4节。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你看，还有这一条法律。你呀、啊，那个老牛给你打场，给你种地，可以的。神说我造的万物让它长四条腿，劲儿也大，就是给你干活的，可以，这是我的旨意。但是你不可以让它饿着，那不行的。人家给你出了力气了，你把嘴给那弄，尤其我们在国内，我看着吃太多了，那把那个嘴，老牛和那个驴那个嘴用铁丝网给套住，让人回头吃也没法吃，嘴张不开。因为啥？还拿鞭子抽人家，不可以的。 因此啊，不可套住他的嘴。那意思，老牛也好，驴也好，给你出力气了，费了一身大汗，人家饿了，人家也是个动物啊，也懂得生理啊，人家需要饿了，要增加点营养啊。哎，回头一看，吃两口就吃两口，让他吃，吃把你吃不穷的嘛，怕什么呢？你产了那么多粮食，人家吃两口还不行啊？好，咱们人们怎么做事呢？拿铁丝网给人搂住，让人只要流汗水，流口水，不让人家吃。人心残忍，这件事情我在社会上我见过，我记不差，我见过两次。什么呢？有一只小驴，有一头驴，这一头驴啊，也够营养也不好，挺瘦的。这个拉了一条车，这个车大概那个砖呢、啊，我们那个咱们北方那个砖，大概我估计有600块砖。然后呢，那个赶车人呢还坐在砖上，然后拿那个鞭子，还不是一般的鞭子，电线的鞭子。电线的粗电线、硬电线，拧那个麻绳，那个东西啪啪，完了还上坡。这个小驴拉着600个砖，拉车那个赶车人坐在车上，坐在那个砖上，拿鞭子还抽人家，一抽一条印儿，一抽身上一条白印儿。我看的我实在我心里下不去了，我就到那儿去给人是驴说好话去了。哎，我说同志啊，我们国人那不叫同，我说同志，你不要这么打他好不好？他就用眼睛看我，这人是精神病，多管闲事。我说你看看那个小瘦驴，拉了这么多的砖，然后你还坐在砖上。你都不知道下边推一推人家，人家还上坡，这多么大的力气啊！你还不知道推人家，你还打人家，他都用斜眼看我。这件事我遇见不错的，我遇见两次了，我都替驴说话了，可惜没人听我的话。该揍人还揍人，把那驴打的啪啪一打，那个脊梁骨的一条白印儿，这样人家残忍。不合乎神的爱，不合乎。好了，你要把《申命记》再多读读，事情多了。我们今天用神的话，方方面面提醒我们，互相劝勉，处处一句话，处处彰显出神就是爱，没有一个地方不彰显的。所以今天人还说没有神。这种人实在是良心确实是大大的坏了。你细想一想，神不但是有神，而且这位神满了慈爱怜悯的神，怜悯的神。以上这些个讲到方方面面的爱呢，都是普通的爱，一般的爱，处处彰显出神的这样一种爱的法则。各位，那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做了基督徒，行事为人，神考虑方方面面的事，连小动物都考虑到了。如果我们做个基督徒，行事为人，待人接物，人际关系，我们也得明白神的这个心意，这样做也好，神说我赐福给你。从小我们培养小孩子，就不要要他懂得爱，不要残忍的心。我常看见有的家里头那个养了个小鸟在笼子里头，他那小孩拿那个织毛线的那个针带尖的，就捅人家，专门捅人家小鸟的眼睛，把那小鸟弄得扑扑扑乱飞。我说孩子，不要这样。他俩长两只眼，你给捅瞎了，人家剩一只，你眼睛瞎了，你难受不难受？不要这样，孩子，不许这样做。你都应该教育你孩子，让他有个怜悯动物的心。 多少时候我们在地上发现一条虫子，是不是那个蚯蚓在那正在走呢？有的小孩啪一脚就给踩扁了。不要这样让他从小锻炼，就养成这么样一种残忍的心。有人小孩拿小刀子啪中间给人家切断了，人两头在那咕咚咕咚咕咚，人家难受不难受？都不要这样。小动物，神造的小动物也都有神的意思。那个蚯蚓是对人有益处的，正因为蚯蚓在地里头咕弄咕弄咕弄，它把那个土地给你弄松了，帮助你种庄稼，帮助你种花草，人家是起的松解的作用，是个好东西。尤其种那个蚯蚓还是中药呢，还是祛风湿呢，人是好东西。你不要那么残忍，一刀给人切断了，残忍。这些残忍的东西，你大人教育小孩的时候，你的孩子不可以这样啊！小动物，小鸡、小猫、小狗，你要爱它，因为它也是神所造的。你不要这样，要爱它，从小就要它培训它。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以上我们所交通的都是什么？都是一般的、特殊的、普通的爱。还是最后一句话，到处都彰显神的爱。